今天这个讯息对我很特别哈，很有意义的，因为我在上任之前我就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一段经文，让我成为我侍奉的指引。结果猜猜是哪一段？阿摩斯书九章。那阿摩斯并不是我预先排的，那是当时诗人传道在这边的时候是他建议的，然后我也没有排我的讲道 schedule 的时候，我也没有排这一章是 reserve 给我，所以我想所有一切事情都在神美好旨意之中。那准备这个时候，神再一次提醒我当初他呼召我来到这个教会说应该要有的一些神希望我能够做的事情。谢谢。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题目叫做大破与大立。那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那我们其实周五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查过了，所以很多的细节我可能会跳过去。不过一开始讲到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民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当然这个是指神的审判，他的来临，他的细节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是阿摩斯书预言到大地震要来，而这个大地震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会造成整个地层的异化，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我想请大家看一下一段视频，到底大地震如造成的地层的异化会是怎么样子的可怕。请那个同工帮我放一下那个一段影片，只有三分多钟，大家注意看，用心体会。这是发生在印尼的，有没有看到待会会整个从像尼罗河一样整个从地里涌起来。
That's been shaken violently. The soil behaves like a liquid with frightening results. Indonesian officials say more than 2,000 homes have been destroyed after a 7.5 magnitude earthquake triggered liquefaction in some areas. Here's the village where this video was filmed. It's located 8.5 miles from the coast.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before the earthquake, and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now. Here, we see where the houses once stood.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This other video shows the same phenomenon in a neighborhood in the city of Palu. It's also been largely destroyed.And here is another neighborhood that has been devastated. But liquefac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only part of the destruction after the earthquake. On the coast, a tsunami ripped apart the infrastructure. Like this bridge. And this beachfront. More than 1,200 people have died.And officials fear the death toll could rise as rescue teams continue their search for survivors.
好，谢谢，可以了。所以神说，当他审判我们的时候，这是其中神会使用的，非常非常可怕。你看到那整个的地，就像完全变成像尼罗河一样，整个翻起、滑动，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哈，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轻慢不得的神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神是一个非常慈爱然后不做任何事情的神哈。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看错，所以这一段在讲的是说神一再强调主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哈，耶和华的眼目，我必出命令，我必建立哈。其实大家读这段经文就会看到神他是他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他 他就这样成就，没有人可以跟他去 argue 的，非常非常严重的哈。他决定，他说我说就有就有，命立就立哈。那接下来在这一段他说他要做什么呢？第一就是地就消化，消化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整个变成了液体，像河流一样整大片的这样滑动哈，所以非常的可怕。那地上居住的民就会悲哀啊，然后那地要像河一样涨起，那有罪的国就要被灭绝。这个有罪的国是谁呢？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啊，那个以色列国。他说可是他不会把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些人民全部灭绝啊，神说我还是有恩典的，我会保留一些少数的渔民在，但是我会把这些渔民分散在列国啊，那些自认为不会受到惩罚的就会死在刀下啊。那不过神最后不是只有惩罚，他后来还应许我们，他说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哈。我们的诗歌刚才看的唱的诗歌有这个经文的啊，他说我们要堵住，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其实不是我们，是神，可是神会使用我们来重新建造倒塌的帐幕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就是神给我当初我侍奉之前神给我的讯息啊。那所以这一段经文大概你可以分成两大半来看哈。第一段就是神说我要击毁抹去所有这些有罪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我要建立我心造我心意之中所要建造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神到底想要破什么，要立什么。那其实我们在这已经是我们阿摩斯书最后一章了哈。那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可能心中常常会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神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啊。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甚至我们自己还没信主的时候就读旧约就很难接受，说为什么神这么凶残啊，好像旧约的神跟新约神是完全两回事啊，但实际上完全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神的爱、慈爱和他的公平和公义是相容还是相斥啊。因为我昨天在那个 Andover 的那个外展的团契里面有专门分享过这个主题，我想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这个可能有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哈，有意义，我就拿了一部分出来。那我们想一想，因为通常我们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很爱听，传福音就很容易哈，所以很多人传福音时就只讲神的爱啊，让好像，所以我们这附近在我们的 Chanford 我们这个城的中心有一个叫做那个教会，大家看到只要到那边都会看到一个尖尖的高塔的那个纯白色的建筑，很漂亮的。他们的教会的相信是什么？就是所有普世人都可以得救啊，神因为慈爱他会让所有人都进来他的天国神国里面啊。不过这样子一个神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到底神是应该要有愤怒要有公义要有审判的神好呢，还是一个完全只有慈爱欢迎所有人进来的啊？那当这个答案我相信很多人心中已经很清楚了哈。那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还在挣扎之中的啊。那若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曾经遭遇过不公不义的待遇？若是你有不公不义的待遇遭受过了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期待一个神是让所有人都进来这个神国的啊。否则那些欺压你的他仍然欺压你，因为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他作威作福的仍然在作威作福，他爱撒谎的一天到晚欺骗你的他仍然在天国里面还是会欺骗你，因为人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神欢迎所有人都进来这样子一个天国或神国是我们想要的吗？那为什么还要天国呢？我们在这世界上不就是如此了吗？ 神给我们的天国不是应该是一个更加完美美好的，让我们住在里面快乐欢心啊，彼此相爱的地方吗？可是若是一个神欢迎所有人都进来他的神国里面，你不用做任何的改变的，跟我们现在世界有任何的差异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像我爸爸以前是专门做管人事的，哎，你知道管人事就是非常困难，他又是在做军中的管人事，他做得非常好，所以台湾的国防部都三番两次要下来，就是观摩他自己建他所建立的系统。可是问题是什么？很多人因为不能达到他们要的升迁，就开始用贿赂、送礼、各种的关系、官说，这样让我爸爸带来很大的压力啊。我爸爸尽心尽力去帮他们了，可是没有这么多的位置，那些怎么样呢？他就是塞了一包厚的钱过来，或者是买了一个很高很贵重的礼物。所以我记得我姐姐小时候有一次就跟我爸抱怨，她说我做爸爸的女儿最倒霉了，连一颗糖都吃不到。我爸就回她说，你是要吃饭还是要吃糖？就是我爸爸只要拿到那个东西之后就一定赶快退回去啊。不过有一些人就变成这样，他不写谁送来的，也没有地址，但是我爸爸一看就知道那个人是谁， 一拿到就知道是谁送来，他只能选择怎么样，拿到单位上去跟长官讲说，我收到了这一包，我现在退给你，证明我的清白啊。但是他后来被人家告诬告，告了十几年，让他的身体，他那一阵子那个甲状腺亢进，身体暴瘦，对，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要是你受过这种不公不义的待遇的话，你不会喜欢一个神只有慈爱他没有公义。好，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啊。那公平公义的重要性是在哪里？就算你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可以理解啊。这个是亚里士多德，比我们早几千年前呢，至少两三千年前的人啊，他说展现最佳品格的时候，人类是万物之灵，可是当我们离开了法律跟公义，我们就成了万物之恶啊。所以一旦没有了原则法律约束的人性，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哦。他爱做什么做什么，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人可以变成从天使完全变成魔鬼，非常的严重啊。那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到底慈爱和神的慈爱跟公平公义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能和平共存啊？这个是很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哈 ，Isaiah Berlin， 你一听就知道是犹太人哈。他是曾经做过英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应该叫什么大臣嘛哈，总理大臣还是叫，他说狼群的自由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羊群的死亡啊。那另外一个人讲了很类似的话哈，也是非常有名的，他说对犯罪者的怜悯就是对无辜者的背叛或者残害啊。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句话讲的我觉得非常的让我非常打开我的眼睛。他说不要忘记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慈爱在社会上展现出的面貌。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对，其实公义跟慈爱它两个是相冲突的嘛。有没有一个神他只需要慈爱不需要公义的？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神只是对我们慈爱，不希望他对我们公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若是你不觉得你是罪人的话，你当然不会怕这个东西，对吧？但是我们心中都知道我们不完美的啊，以及我们都期待神只要有慈爱，他不需要有公义，这样我们皆大欢喜啊。可是这样的一个神到底是真正的神吗？是好的吗？连非基督徒都可以知道，不是啊。而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是在我们公众领域里面真正慈爱的彰显啊。因为 一个公义的神，他必定是保护那些弱者、弱势、没有办法自己保护的那一位。他必须要透过公义彰显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很清楚的了解神的慈爱和公义是什么样子呢？啊，能不能区分的呢？啊，它就好像是什么？是光，它同时是粒子，同时又是波动。啊，你有时你用波动的方法去测，光就是波动；你从粒子的实验去测，它就是粒子。可是光就是这一个东西。它同时又像粒子，又像波动，但是它却是一个东西。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神的本性，它只有一个。我们讲神有慈爱，神有公义，不是讲说，哎，神有一部分是慈爱，有一部分是公义，或者说他有时候是慈爱，有时候是公义。或者是他对某一些人是慈爱，对某一些人是公义，都不是的。神无论如何永远都是慈爱跟公义，他永远都在那边的。慈爱公义不是两个可以区分开的东西，它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就像光同时是波动也是粒子一样啊。为什么我们会说感觉神有时候是慈爱，有时候是公义呢？那是当神对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当我们是真正顺服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哇，神好慈爱啊，他丰盛赏赐给我，我按着他的那个东他的诫命去做的时候，我感觉到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我啊。可是当我犯罪跌倒的时候，我拒绝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哇，神怎么那么严厉啊，他为什么这么凶狠，他为什么这么残暴。这时候你这样了解了吗？哈，就好像我们今天去看光一样，你要做实验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角度去做，对吧？所以有人看到就是，哎，光就是粒子，我测量它的这些特质，它就是粒子。但是从另外一些实验去测的时候，就发现，哎，它是波动。实际上只是什么？它展现出跟我们互动时候的关系，让我们感觉到，哎，神到底是爱还是公义？这样 OK 吗？哈。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慈爱跟公义永远无法分开，因为它就是一个。若是神有一时一刻只有慈爱或只有公义，耶稣基督就不需要降世了。当他那一刻是全然的慈爱，所有人都进天国了；当他那一刻是公义，所有人都被杀掉了。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要降世这件事情，表示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完全不能分割的，而且要同时得到满足，因为这就是神的本性，他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特质是如何，只是反映了我们生命现在的状况光景如何。若是我们碰到了很严重的家庭问题，不是反映了神无能，也不是反映了什么，它基本上只是反映了我们生命出现的罪而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有这些问题出来。神就使用这些东西让我们去经历，让我们去体会。等到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寻求，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的灵开始动工，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慈爱。很简单啊，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不管在哪一个层面，若是你常常觉得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很辛苦，很困难，有一堆的问题，先想一想自己生命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问，神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当然不是所有困难都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先问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去理解去看，然后如何去带啊，按照神的带领，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 慈爱和公平跟公义它的关系是相容还是相斥呢？哈，这答案应该是很清楚，它是相容的，而且它是一体，只是我们感受到它的两面。就像这个毕卡索的画一样啊，看起来是一个人，也是同时是两个脸，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完全是看我们的感受如何而已，它不是真正的神的慈爱跟公义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在读阿摩斯书的时候说，哇，神为什么这么严厉，他为什么要这么审判我们啊？所以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上次讲到说，提到了传，我们从传道书的角度来看，万事都有什么定时，万物都有定期。阿摩斯书是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惩罚的时候到了，我施恩典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必须要下我的审判啊！所以神的慈爱跟公义是永远并存而且并行的哈。所以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诚实，其实是信实哈，行在你的前面。那我们一个系统或者一个社会能够维持住，它一定是靠着公义，因为它才有秩序，对吧？若神的宝座的根基是慈爱的话，那就会动摇得非常的厉害。但是神不是只用他的公义来对待我们，神通常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先以我们感受到了慈爱的方式跟宽容的方式先对待我们，那他的公义通常是在时间上后面才到，若是我们坚持不改的话哈。所以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是很重要的话，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的意思是说，神要行惩罚之前，他一定会先告诉他的先知的，他不会就这样把惩罚就丢下来了啊。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啊，问题都是长久累积起来，到最后才变成非常难解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若是你，我们在很早问题刚刚发生之前就来到神的面前讲说，神啊，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改了的话，我们就不会经历到后面那么严重那么可怕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在好，若是我们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我们的事业很成功，我们就以为我们什么都懂，我们以为夫妻相处我根本都没有什么问题，根本没什么学问，对吧？或者亲子的关系，或者我跟同事的关系，我跟家人的关系，好像我们什么都只要事业成功我应该什么都厉害。其实 no， 我完全不是，关系远比我们的工作更困难。我说了几次了，牧会远比我的研究困难多了。研究很简单，它只要靠着逻辑，你多思想多去试 try and error， 你总是会找到，你总是可以发很好的论文。但是人完全不同，真是完全不同，一句话产生的果效完全的不一样啊！我们都一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有时候我听人家讲 ，Rose 跟我讲说，你怎么会听成这个样子，跟我听的完全不同啊！那我是常容易听错话的，这个我理解，对，啊，所以你们若是我误会了你们，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真的是会常常听错啊，对，所以。神的慈爱是走在先，然后他的审判是在后，这个是神的法则啊，我们一定要掌握住这个法则，对啊。所以公义跟审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审判，神的审判的目的是什么？是去除罪恶，然后彰显公平和公义。我们人人都想要公平，我们都想要被公平的对待，可是若是我们身上有罪，别人身上有罪的话，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神必须要除去罪之后，公平跟公义才能来到啊。那些以色列人，神在刚才咒诅的那些人，就是一直行恶不悔改的人，神说那些人必定要被刀杀啊。但是 以色列国里面仍然会有忠心的人，神说我会保留住那一些人啊。就像以前以利亚跟神讲，他说所有人都背叛你了，就只剩下我了。神说 no no no， 还有7000人啊。当然7000人是很小很小的数目嘛，我们的北国至少几百万人吧，对吧？7000人是非常非常小的数目，可是就是那个余民很重要。神保留住的那个余民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是神真正看重的。那罪恶，我用医学做个比喻，它就像是疾病一样，啊，这个左边的正常的肝，你一看就表面非常平滑，很漂亮，各个每一个部分看起来都很均匀，对不对？右面那个一看就觉得很可怕，到处是包肿，肿来肿去的哈，而且颜色黄黄的，因为什么？里面都会有脂肪肝，过多脂肪储存哈，所以非常严重，对，而且。这个东西还会最后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肝癌啊。所以不但它自己不好了，它会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败坏啊。那所有疾病都是一样，你今天有一个脚部有个感染，万一它变成蜂窝组织炎，你没有处理好，就到时候人就可能走啊。所以很多年长的人现在这个季节要注意，你感冒了很可能就有机会变成肺炎，就这样很小心啊。所以能够尽量预防就预防，董医师在这，你找他打那个感冒，哈，对对对，预防针啊 ，flu shot，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有那个能预防就预防，有病就要及早治，好，不然的话小病就会影响到你的全身，就是一样的哈。罪恶就是这个样子，做罪恶根没有除去啊，它一定会一直扩散，哈，非常的严重。那神为什么要常常用这些管教啦、审判啦来？神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苦难都挪去呢？这跟我们人如何成长的生理机制有绝对密切的关系哈。我们人如何会成长或者是改变呢？哈，变好呢？第一就是我们需要，还有我们感觉到快乐啊，那个就我们会去追求它啊，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像我们的学问，像你天生对数学很厉害，你做数学就会有种快感，哇，解出来很棒，那你就继续这样哈。那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从错误中学习啊。当我们犯错了之后，经历到了痛苦、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走不通了之后，我们那时候才会思想啊，原来我这个路是走不通了，我必须要改。神使用前面的那个方式就是什么？以慈爱来满足我们的这个需求啊，我们的欲望，以及它可以推动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那但是另外一面，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神必须要摆下来审判或者是管教，让我们知道，哎，这条路是不通的，嗯，以至于我们就会回头选择走不同的路啊。这个就叫做悔改，好，所以神一定是用他的慈爱来推动我们，同时是用他的公义来阻挡我们，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有智慧去理解神的作为，不要困难到了就只会抱怨，一直坚持按照自己的那个个性去走，那个就会碰到问题啊。所以应该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问神，寻求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今天会碰到这么大的困难跟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现在这么讲，不是说我都是对的啊，别人都是错的。No no no，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也一样。所以我也常常来到神面前，叫啊，我也是很有一些地方就是很难转变啊。所以就是要大家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然后让我们啊可以彼此扶持，那个就会越来越好。所以神在审判中，他一定会有他的爱彰显，啊，因为这个是不能分割的。你要去读所有我们的圣经里面书信，就算你觉得旧约里面的神很可怕、很严厉，但是只要你会读的话，你就会看到神一直都在审判之中赐下应许还有盼望，他不会只留我们在黑暗之中 forever 永永远远的哈。所以他说是我必定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啊， 那将来以色列人就会得以东，就是他的敌人所剩余的，还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哈，也就是说，将来以色列国要一直扩张，扩张到全地，全地都是属于神的。哈，都被以色列国得到。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帐幕。哈，帐幕这个希伯来原文你去查了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指一个草棚。那它主要是连接到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犹太人三个最重要的节日里面最后那一个。前面两个，这三个节日里面最欢乐的是哪一个节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是收割完之后大家都住在帐篷里面，哈，临时搭的那种欢喜快乐吃喝跳舞的节日。哈，它预表将来我们将来神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跟神这样永远同在那一种欢乐，那个是祝棚节。哈，所以犹太人三大节日，两大节日已经那个属灵的意义已经实现了。第一就是月节嘛，月节耶稣基督来到降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就已经成就了。哈，第二个就是什么节？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代表什么？出熟谷物还有大麦被收割，那个在什么？在使徒行传对吧第二章就已经讲清楚了。好，那个五旬节也已经应验了，圣灵降临，我们都是被收割的麦子进入神国里面，已经应验了。哈，但是还没有到完全。那祝棚节是代表所有的收割都完全了，然后我们要在神国里面永远与神同在欢喜快乐。哈，这个还没有完全应验。然后祝棚节你去看他神里面的命定的话，他有几个。哈，第一就是他是免除还债的日子，啊，就是我们过去七年之后，以色列人欠他好比说他是一个雇工或什么东西的话，哈，你就要在这个时间让他们全部免除。好，所以祝棚节是一个免除所有债务的日子，非常非常的棒的。哈，那你看那些被掳的人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以斯拉还有尼西米带大家庆祝的节是什么节呢？就是祝棚节，因为那是非常非常欢喜快乐的。好，所以很多的老人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哇，就流泪。所以尼西米告诉他说，你不要流泪，因为该欢喜快乐，这是神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哈，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也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应许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来了就会带来神所有的一切的真理，然后得救恩给我们。好，所以祝棚节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它是跟一个地名叫苏哥有关。哈，不过这个苏哥也是因为在那里雅各在那里搭了帐篷，所以所有的名字，所以它的原意都跟这个帐篷有关系。哈，但是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大卫的帐幕实际上预表的就是大卫的国度。所以神说我要重建大卫的帐幕，就什么？我要复兴大卫的国度。那大卫的国度是什么呢？神应许那永远的国度是什么呢？哈，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就不觉得不可思议，他说这殿盖了46年，你怎么可能三天之内就盖起来？但是耶稣基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三天之后死而复活，就要这样。所以门徒想起来原来圣经上所写的就有，那其中一段就是指我们的阿摩斯书。那所以神要拆毁过去，他在阿摩斯里面讲他要大破拆毁的罪恶旧的东西，他要建立新的东西。他当然不是只是讲以色列本身的东西，哈，他其实阿摩斯在预言是未来最后的，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赐下来的救恩。那所以祝棚节所代表的三个含义，哈，第一就是圣灵赐下普世丰收，第二就是免除债务，所以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第三就是被掳归回的人，好，那我们就会脱离死亡，脱离那个被掳到的地方，哈，那我们脱离死亡与主同乐。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耶路撒冷，神要给我们的家，我们只是被掳，我们处在一个被魔鬼撒旦控制压制的地方啊。神要从把我们从黑暗之中救出来，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享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祝棚节。这个是神说我要恢复大卫的帐幕，它真正的含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建立神荣耀的教会，神要建立一个合完全合乎他心意的教会，那里面是没有罪恶，充满神的荣耀同在。所以今天带了 Shekinah， 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哈！神要建立的教会就是一个 Shekinah 在那里的。 Shekinah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住在当中。所以荣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住在的地方 dwelling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新约里面讲的，耶稣基督说道成的肉身与我们同住，那个就是会幕，就是圣殿，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就是神要跟我们同住，就是这样。好，所以神阿摩斯书第九章的总结，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神预言他将来要建立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教会。当然我们现在地上的教会还没有达到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有一些 struggle 挣扎在其中哈。但是神，我们只要一直维持忠心在这，将来耶稣基督说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变成圣洁，这个是神要建立的哈。所以很高兴，所以神正在重建，一点一点恢复倒塌掉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有第75届的收洗施洗典礼，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同在哈。那我们也非常的欢喜快乐，今天下午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加入我们的教会啊，受洗进入。这就是神说我他在建立倒塌重建倒塌的大卫的帐幕真正重要的含义啊。其实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仍然有以色列国的部分啊，但是神很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被他的话语改变得着，以至于我们的从我们能有一个全然荣耀的生命。愿主赐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